小朋友请注意一下啊，我们当中最年轻的哈，包括 Joy。 小朋友，我们发现啊，我们在家里父母教我们的规矩可能跟我们的同学不一样，是不是？或者跟我们的邻居家，也许你家的规矩是吃饭以前要摆桌子，别人家的小孩可能就是坐在桌子边等妈妈送上菜来，对吗？有的小孩可能他可以看电视两个小时，你妈妈说你每天只能看十分钟。小朋友，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啊，我们都有罪性，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喜欢别人管我们，我们也不喜欢爸爸妈妈管我们，对吗？有的时候爸爸妈妈管你不是你想要的那样，你就会不高兴，对不对？泡泡你会吗？我还觉得你蛮老实蛮顺服的样子，但是你也会，对不对？我自己养过两个小孩，所以我知道哈，再乖的小孩他心中都会对父母产生一种不满意，如果父母现在告诉他的规矩跟他心中的愿望不同，他就不高兴了啊。然后小孩子不高兴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啊？那个谁谁谁他怎么可以，我为什么不行？有没有说过泡泡啊？ Amber 你有说过吗？你跟妈讲那谁谁谁都可以啊，晚上十二点才睡觉，为什么我九点就要上床啊？有没有？小孩子都会的啊，不用不好意思，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有这个问题，有这个软弱。那通常我的小孩这样跟我讲跟我抗议的时候呢，我的回答就是那你就去做他家的小孩，那你就可以啊，你就可以跟他一样。那我的小孩通常想一想他就说那不要，那我还是要在你家做你的小孩啊。所以这就对了哈，我们每一家都有不同的规矩，所以我们每一家的小孩我们都要听父母的话，守着父母给我们的规矩。虽然我们暂时觉得不高兴，暂时不明白父母为什么要这样管我们，可是我们有一个信念，知道父母爱我们啊，他们给我们许多的规矩规定是要塑造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至少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啊，至少是一个勤劳的人啊，至少是一个懂得尊重别人的人等等啊。父母是为了一个好的目的规定我们做一些事情，为了是要帮助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性，我们不喜欢人家管，这是我们要记得的。所以当父母管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啊这样爱我们的父母，愿意花精神来给我们立下规矩。你们知道吗？父母给孩子立规矩，其实父母也很难受的，因为父母要一直记得他的规矩。然后小孩不守规矩的时候，父母就要采取下面一个措施啊。所以其实对父母来讲也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父母都不喜欢立规矩，因为大家不要规矩大家都很轻松，对不对啊？所以呢，父母给小孩立规矩其实也是给自己立下了一个界限，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性，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一些人在我们的旁边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罪性不要得以发挥。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啊，邻居啊朋友啊同学啊他们为什么可以去酒吧到晚上十二点，为什么我们不行啊？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很自由，也没有人讲他们不好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就不可以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可能生命还在成长不够稳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出这样子的疑问啊，或者我们的不信主的朋友会跟我们讲说哦，他们都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记得我们是在神家里的人，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同啊，所以呢我们有神家中的规矩要守啊，所以我们一定跟世界上的不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七节，我们请大家一同翻开来念，或者我们可以读周报上打出来的经文。好的，我们一同来念啊。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 方和圣福的体统，名词望和细笑的话都不相迎，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好，我们先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爱我们，你召聚我们来到你面前，要来敬拜你。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不但明白了真你的真理，我们也被你的真理再一次的更新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求你的圣灵也使我们的意志愿意降服在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明白我们之后愿意照着去行。求你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行在你的光中，让我们在你赐给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天更加的亲近你，我们更加渴慕你，我们的生命也更加的像你。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在你的面前领受你今天所要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话语，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归正，我们的心再一次受到督责，我们的灵再一次被洗净，让我们准备好被你的真理所装备，我们可以去行你要我们所行的事情。求你来祝福今天在你面前按着心灵诚实来敬拜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章，我们学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六章，我们要看看基督的身体是如何的成长。上一次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最末了的地方，他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基督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里在劝告基督的肢体要彼此相爱，彼此饶恕，但是他要继续的解释，所以就从今天的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两节是在解释第四章三十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我们简单的来把这两节经文用一句简单一点的话来说明的话呢，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因为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成为赎罪的祭献给神，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效法神的人，使我们成为效法神的人。这个就是第五章第一节第一句话讲的，你们该效法神，他的意思是我们是效法神的人，或者我们成为效法神的人。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哦，神的儿女原来是神的效法者，模仿者啊，神的儿女原来是神的模仿者。但是我们先要想清楚一个关键，那就是神先爱我们，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做神的儿女，然后他才告诉我们说叫我们要效法他。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效法神， 是四章三十二节所讲的，要效法神的恩慈以及饶恕的爱。我们很少会想到，我们除了敬拜神、爱神之外，听神的话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不但我们要敬拜神，而且呢，我们要效法神。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也是他也是我们效法的对象。当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思想一下？我们自己问自己，我是不是确实的知道神是因为爱我们才让我们做他的儿女，单单因着他爱我们？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在这里按照圣经的意思，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有义务效法神。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义务要效法神。我们任何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的理由或任何的借口来推脱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当尽的本分，就是效法我们的天父。因为从这节经文来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如果我们心中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女，不是你要不要效法神的问题，是神已经把你看为他的效法者。神要你效法他，所以神让你做了他的儿女。这个是神给你给我的莫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效法他。所以我们不要找任何的理由或者借口来推脱这一个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要彼此的勉励，我们在一起弟兄姐妹在一起做什么呢？我们要在一起学习怎么样靠着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努力的去效法神的恩慈还有饶恕的爱。这个是在教会生活里头的必须的条件。第二节讲到凭爱心行事，它的意思是说在爱里面行事，在爱里面 walk in love， 在爱里面。我们想想在爱里面，在爱里面，我们听到爱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爱心，所以我们不可能凭爱心行事。但是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讲，这里讲的爱心不是你的爱心，不是我的爱心，而是神的爱。这个爱是神给人的恩典，这个爱是基督的爱。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在爱里行事呢？就是要让基督的爱引导我们整个的生活，让基督的爱来影响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层面。基督的爱应该成为神儿女在行事为人上的动力和目标。当我们看到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当我们看到保罗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不难理解我们在新约书信里头看到保罗为什么他为福音愿意这样的付出，就是因为基督的爱改变了保罗的生命。保罗他是一个活在基督爱里面的人，所以他认识了基督之后，他就完全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基督活。他的动力从哪里来？就是他说的那句话，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可以改变保罗的生命，基督的爱同样也可以改变你我的生命。怎么改变呢？就是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动力，也成为一个目标，使我们可以成为爱基督肢体的人， 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效法者。如果我们以为基督的爱只是要让我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更顺利一点，更舒服一点，更心想事成一点，那么我们就根本还不认识基督的爱。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三章就可以看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基督为什么爱我们。因为基督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舍了自己。我们想到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的时候，通常我们就直接想到他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但是我们少想了一个步骤，就是他为了要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他首先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是尊贵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但是他却不以作为我们的弟兄为羞耻，他穿上了跟我们一样的身体，他取了跟我们人一样的理性意志，然后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才可以为我们人的罪上十字架，为我们平息神的愤怒。这个是基督的爱。然后神又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用信心来接受基督的爱。圣灵就把我们连于基督，成为基督的身体。因为被连于基督的身体，我们就不断地分享着基督的爱。在这样的基督的爱里面，我们才能够想到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基督的肢体，我们才可以成为神的效法者。我想我们都会背一句经文，就是耶稣基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可见基督肢体的相爱是何等何等的重要，是表明了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我们不妨问问自己，基督的爱在我个人的生命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每一天问自己，然后我们可以接下来的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可以用这个问题来灵修，来思想。因为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你一两分钟可以回答的或者想得清楚，但是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基督的爱到目前为止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工作、我的学业、我的休闲活动、我的人际关系等等，我这个人活在世界上的各个的层面，是不是都以基督的爱作为动力和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每一天的灵修都是用神的话语，透过我们的默想来把我们生命的方向调准在这里，就是我们是不是以基督的爱作为我们为人处事的动力和目标。我们可能经常想到的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对待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基督的爱。我们可能只是想到这里啊，所以呢，我以基督的爱作为动力，我来教会侍奉；我以基督的爱作为目标，我在教会侍奉；我在教会对待我的弟兄姐妹。但是可能出了教会，我就以另外一个原则与标准在生活。这个就会造成我们基督徒的个人的生命的破碎啊！我们用不同的原则跟不同的标准在过世上的生活，这个是非常不合乎神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要让基督的爱来整合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以基督的爱作为动力跟目标的整个的生命，而不是只有在教会里的活动。讲到我们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可能我们的心里会觉得有点困难了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多但是当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个性跟别人不同我们的说话的方式等等，每个人都不同的。所以如果你觉得爱每一个弟兄姐妹是很困难的事情，爱弟兄姐妹不是你要喜欢先喜欢再爱，爱是神的命令，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你愿不愿意去顺服神的命令去爱。好，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弟兄姐妹他的说话方式我们不喜欢他的个性跟我不合他的等等等等或者他不够追求等等等等我觉得我很难爱他。好，我们会遇到这样的困难。那么我给你一个建议，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困难的时候呢，请你先自己安静祷告，求圣灵来照明你心中的眼睛，让你从心里面来认识基督的爱。当你认识基督爱之后，你求圣灵让基督的爱充满你的心，充满你的理性，充满你的意志，直到你觉得你因着基督的爱可以感到满足，你被基督的爱充满跟包围，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在爱里面行事，因为这个爱是基督的爱。这个时候你才可能让你的弟兄姐妹从你的身上分享到基督的爱。这个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头一直不断操练的一个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一定要认得，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喜好，而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是连于基督的身体，基督的爱要从我的身上流露到其他的弟兄姐妹那里，这样的爱才叫做彼此相爱。当我们想到我们要在爱里面行事，我们要以恩慈相待，我们要存怜悯的心，我们要彼此饶恕等等，我们可能立刻会想到一个问题，那我们是不是不要有对错标准呢？因为有对错就容易得罪人，容易让别人不高兴。那如果弟兄姐妹明明他是做了不合乎真理的事情，那我凭着爱心，我是不是要用神的话语来劝他悔改呢？还是如果我劝他悔改，就是我缺少爱心呢？缺少怜悯，缺少宽容呢？我们一定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问号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可以一同来念，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这里立刻讲到在爱里行事以后，立刻警戒我们要远离一切不圣洁的事情。不但在行为上我们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而且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连说话的内容都不可以和这些事情沾上边。第三节我们发现这个是道德败坏的事情。而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口来述说这些事情，我们用的言语一定就是第四节讲的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因此我们是不可以说这些事情的。 在马太福音十五章记载，那里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跟文士对他的门徒的指责，就是为什么他的门徒吃饭不洗手啊？这里不是我们的平常的洗手啊，是他们的一个宗教的礼仪，所以他们吃饭以前要有一个洗手的仪式啊。那么耶稣呢，就回答说，唯独从口里出来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苟合、偷盗、作假见证、谤读，这都是污秽人的。所以这些话是污秽人的，而这些污秽人的话和圣徒的身份是绝对不相配的。我们要回想人说话的问题，我们就要从创世纪开始想。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在罪性里面就已经不再看重说话的神圣性。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先说话的是上帝，神说，神说，神说，于是世界就这样成了，神先说话。那么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神就把说话的这个恩赐给了人，所以动物不会说话，只有人会说话。而人说话为的是要赞美神，与神交通。所以神很看重人口中所说出的话。但是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就会发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的话就歪曲了，他们就开始说话责怪对方，推卸责任，从此说话就不再被人看为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人也忘记了或者忽略了说话的本质是有神圣性的，是因为这是神给人的一个恩赐，而且这是神先对人说话，以后人才会说话。所以上帝不说谎，为什么？上帝说话算话，就要告诉我们人说话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中国人古代也很注意说话，对不对？一诺千金，或者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个都是在描写说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现代的人已经不注重说话，所以现代人说话不算数，要签约啊，要写各样的字句，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了信任，因为人已经不相信人说出来的话。这个不是上帝给我们语言的本意，我们应该相信人的话，我们更应该相信神的话。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人的话失去信任，所以我们对神的话也失去信任。所以整个话语的应用呢，在我们世界上就一塌糊涂。我们今天是被圣灵重生的人，我们应该回到神创造语言赐给我们语言能力的原初的理想，就是我们要注意说话的神圣性。所以在这里一再的强调，譬如在四章二十九节就讲到，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因为刚刚主耶稣说污秽的言语说出来会怎么样，让听到的人被污染。所以啊，圣徒是不可以说污秽的言语。那么圣徒要说什么话呢？这里告诉我们，圣徒要说感谢的话。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圣徒要利用所有的机会来赞美神。圣徒感受到神的各样的恩典，回应神的方式就是说感谢神的话。我们越说感谢神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心中的喜乐会越多。这种喜乐是圣洁的喜乐，和前面人 所提到的人自己寻欢作乐找到的快乐形成对比。而且我们要记得，一个人他如果懂得感谢神，他在任何的时候他都能够看到他能够感谢神的事情。一个人如果他的习惯是抱怨挑毛病，那么他在任何的时候他都会找到毛病他可以抱怨神。所以感谢神，他基本上是表达我们对神的顺服的一种心态。感谢神不是由我们的遭遇如何来决定，并且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喜乐的源头是神，神自己是喜乐的神，神也把喜乐赐给我们。有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一点，譬如罗马书14:17，那里讲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是有喜乐的。加拉太书5:22，那里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等等，也有一个喜乐。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上一个礼拜我们周报上打出来的金句，我不知道大家这一周有没有背，我们查经班有背了一下，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那里讲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个是对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喜乐，要常常喜乐，可是常常喜乐的管道是什么？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喜乐确实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而且神要赐给你赐给我的喜乐，那个是真正的喜乐。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真正的喜乐？其实我们做神的儿女，神已经给我们，但是我们却好像没有品尝到。这问题是我们，不是神。给大家一个建议，请你开始学习尽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感谢神，每一件事情上感谢神，并且开始学习把注意力放在圣灵所赐的喜乐，不要再用自己的眼睛一直在寻找在我们周围环境里自己可以制造出来的快乐，那个快乐是短暂的快乐，这样的快乐其实不会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诗篇16那里有一句非常美好的经文，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细细来思想这节经文，我们会发现原来神给我们的生命，神带领我们的道路是什么样的呢？是走向喜乐的道路，是充满喜乐的道路，而且这个喜乐是满足的喜乐。这个满足的喜乐是什么？是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在神那里有满足的喜乐预备给我们，在神那里有永远的福乐。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叫我们寻求这样的喜乐，而不是在世界上找这些人为的快乐。接下来我们要读5节到第7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 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好，这里五到七节呢，我们会发现讲到圣徒需要有圣洁的行为。第五节就是讲这一些做这些事的人。第三节是讲这些败坏的行为，第四节是讲述说这些败坏的行为所用的言语，第五节是讲谁是做这些事情的人。当我们看到淫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在新旧约里头常常用这个字来比喻什么，比喻属灵上的淫乱。什么意思呢？就是特别是在旧约，我们经常会看到当人对神不忠心的时候，就是人或者他用偶像来代替神来敬拜，或者以色列人他们去依靠大国的军力而不依靠神，这个都是在属灵上的出轨，对神的不忠心，所以神就用淫乱来形容以色列民，这个叫属灵上的淫乱。今天我们来看到这里讲的淫乱呢，我们根据它整个脉络上下文来看，它不太可能是指属灵上的淫乱，它应该是指不在上帝规范下的性关系。性关系是上帝所规范的，并且上帝把性关系规范在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里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要强调一男一女的关系这个婚姻的关系是一男一女，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里呢，性关系才是在上帝眼中是合法的。超出这样子的规范呢，在上帝的眼中就叫做淫乱。所以泡泡这个年纪差不多了你是五年级是吗？差不多六年级了这里的小孩特别早熟，五六年级就交男女朋友了并且到了初中就以性关系为自夸，所以我们要切切的要注意我们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里我们就知道上帝所定规的、上帝所祝福的性关系只有在婚姻关系里，并且这个婚姻关系一定是一男一女，好不好记得这个是我们属神的人要遵守的最基本的法则所以我们可以喜欢一个女生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你除了喜欢她，你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动作这是我们给现在的年轻人需要一直的教导因为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再教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一直强调这个是相当在我们现代社会要遵守的规则，是相当的不容易因为会被人家笑你是活在十六世纪的人你是老古板你是跟不上时代人家会笑你的。但是呢，不管如何，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走在神的为我们定规的道路上才不会被神的愤怒所领导。所以我们发现保罗的那个时代呢，他们有一样的问题，现代人有一样的问题，所以其实人在罪性里其实问题是一样的不管是古代跟现代都是一样的问题。 只要是社会容许的性关系，大家就接受了，慢慢就觉得啊、哦，这也可以，也没有错，就变成完全没有对错的标准。所以台湾人就喜欢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是很恐怖的一个道德标准。我们要感谢神，他把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从真理里面，站在真理上面，我们可以不必随波逐流。我们来看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经文。今天的经句，请大家翻开周报，你要翻开圣经是更好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读本周的经句。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就要注意这里，污秽跟圣洁是一个对比。经句请大家回家这一周要背一下。请你翻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找得到吗？泡泡跟 Amber， Esther Thessalonica， Esther Thessalonica， 第四章 Capitol Fear Fear Sky。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淫行就跟圣洁成为对比。四章四节那一句比较长，他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是不一样的生活的标准。我们要怎样呢？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这个不放纵就是因为我们的意志不管住我们自己，我们就放纵。现在意志要管住私欲，因为意志降服在圣灵里面，就可以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好，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个三节经文，我们来看看污秽就等于是不圣洁，就等于是不正当的性关系。这个不正当是在神眼中的不正当，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接下来有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要提醒我们在周报上有打出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到二十节，那里就讲的为什么刚刚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四节那里讲我们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是非常贵重的。为什么我们的身体非常的贵重我们不能够犯淫乱的罪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 Esther Corinth Capitol 6 Fairs Octavis 20，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大家一同来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的身子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来对待我们的身子，因为它是圣灵的殿，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弄得很脏。接下来我们来看污秽这个字，刚刚我们已经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里有讲到污秽跟圣洁的对比，而污秽就是不正当的性关系。好， 在新旧约都用污秽这个字来形容罪，大范围的罪，不只是性关系，不只是，对不起，不只是不正当的性关系。污秽就是来与神的圣洁对比。当以赛亚他认识到神的圣洁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认罪，说什么呢？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这个是跟神的圣洁比起来就都是污秽的。我们觉得我们做的很好的事情是义，但是在神的眼中都是污秽的衣服。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那里讲到贪行种种的污秽，然后刚才我们念到的两节经文，这个污秽这个字呢，就是比喻不道德的性关系，是一个狭义的污秽的指定的。广义上来讲，污秽就是与神的圣洁形成对比，是所有所有不圣洁的事情。那么贪婪是什么呢？我们就发现贪婪，我们的直觉会想到是对钱财的贪婪，贪婪是一种欲望，对钱财的一种欲望，通常我们会这样想。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章的上下文，我们看起来连贯来看呢，其实这里的贪婪它也可以是针对不道德的事情的欲望，就我们刚刚读的四章十九节那里，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它不一定是贪钱，是对于不道德的事情他很贪心要做。那贪婪的人就与拜偶像一样，为什么？因为贪婪的人就不再以神为他渴慕的对象，他用其他的人事物作为他的欲望，所以呢他以别的东西来取代神，就叫做拜偶像。第五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人他是不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无份就是没有基业的意思。我们读过第一章第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得到了基业，我们是在神的国里是有份的，而行这些事的人他们是没有基业的，那就是他们在神的国里是没有份的。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不在神的国里，因为他们不是神的儿女，因为所有神的儿女都在神的国里，而且都有基业，所以做这些事情的人他根本就不是属于神的。基督的国和神的国是一个国还是两个国啊？泡泡你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吗？基督和神的国，基督的国和神的国是一个国还是两个国？我们有两个天国吗？一个叫基督的国，一个叫神的国吗？一个国是吗？答对了，一个国。那为什么他要说基督的国和神的国呢？因为我们是靠着基督才进到神的国里，强调基督是我们进入神国的宗保，所以是基督的国，神的国。那么我们想到神的国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神的王权，国度是直接跟王权有关的。耶稣就说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为什么？当我们按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神的话掌管我们，就是神的权柄在我们心里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那我们就在神的国里，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神的国首先是神的王权在哪里。再来我们想到神的国跟世界上的国家的政权的国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的国不在地上，我的国若在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所以耶稣说我的国不在地上，那神的国超越地上的国，所以叫天国。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哪一国的国民啊？我们是哪一国的国民？中国人还是瑞士人？天国的国民，感谢主哈！我们从小就知道我是天国的国民，那我在地上干什么？混日子啊，在地上。我是天国的国民，我在地上干嘛？还要念书吗？那么辛苦，还要工作吗？还要吃饭吗？我是天国的国民，那里讲到我是在等候救主啊，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然后启示录21章就告诉我们，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天国完全的实现，那个时候地上的国度就消失了，没有了，世界上的政权都不存在了。那个时候神的儿女就会活在一个与神非常完美的关系里面，因为我们对神的顺服就达到了完美。那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现在，而且我们是必须现在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追求我们跟神的美好的关系，并且我们要来经历这样子美好的关系，是从现在就开始。为什么？因为圣徒现在已经活在神的国里啊，这个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现在我们的肉眼是不能看见的。我们要等候神的国将来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的肉眼才看到神的国啊。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得到啊，我们就现在已经得到，但是还没有享受到，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真正享受到天父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享受到完美的幸福，这个是天父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只能体会到一点点，享受到一点点啊。所以现在我们是活在一个怎么讲啊，交叉的时代啊。我们在属灵的国里，我们也同时活在世上，一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世上的国是没有的啊，消失了，过去了。然后我们在属灵的国度里，我们的眼睛是可以看到这个国度，并且享受神在这个国度为我们预备的完美的幸福。所以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交叉的时代里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圣徒，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就不再追求这个世上的国度的快乐啊，而是我们是追求天上的基业，以这个为目标。然后我们在地上就学习，一直一直的学习什么？效法神啊，在爱里面行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今天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吗？还是称自己为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称自己为基督徒，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称呼自己，跟你的朋友讲说，哦，我是基督徒，还说，哦，我是神的儿女，还是说我是圣徒。今天我们对基督徒、圣徒，我们要有一个可能要有一个观念的更新啊，看看会不会带来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仔细想啊，读圣经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常常读到基督徒这个字，还是我们常常读到圣徒这个字？哪一个字出现次数比较多？好像是圣徒，对吗？单是以弗所书你读来读去就是圣徒，没有基督徒，对吗？圣徒你数一数大概有9次啊。那基督徒在哪里？都到哪去了啊？我们就找基督徒啊，结果找来找去只有3次。第一次出现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 在安提阿这个地方的人特别喜欢取笑别人，然后他们取笑别人的时候就给人家取一个绰号，跟我们现在人一样啊。安提阿的人就取笑耶稣的门徒，所以给耶稣的门徒就取了一个绰号，叫什么呢？基督徒嘛。那节经文就讲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有基督徒这个这个什么取笑的名称就出来了，所以它很少，里头很少用啊。然后第二次也在使徒行传，第三次呢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六节，那里说你们若为做基督徒受苦，所以基督徒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在法院控诉人的一个罪名，他是基督徒，意思就是他小偷一样的，就是罪名的一种，叫做基督徒。所以那时候的基督徒对于外邦人拜偶像的人来讲是一个很贬低的名称，圣经就三次，而且三次都是非常的负面。没有想到后来基督徒反而用这样子负面的名称呢一直称呼自己到现在两千年了啊，我们不以基督徒为耻。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想一下呢，也许我们用圣徒这个名称恐怕也是不错的。圣徒到底是哪一些人呢？结果我们一看以弗所书的开头，我们就会发现好像我也是圣徒啊，因为一章一节那里讲这封信是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然后你就问自己，我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是不是啊？是啊，盼望我们都说是啊，那我也是圣徒咯。从此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就好像就有一个崭新的观念咯，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所以我是圣徒哦。第五章刚刚我们读到的神的儿女是圣徒，一样的意思。第三节的圣徒也是圣徒啊，第四节在基督和神的国里也是圣徒，所以圣徒就是这些人哦。在以弗所书看起来，在你问自己是不是在神的国里，是哦，那我是圣徒。是不是神的儿女，是哦，那我是圣徒。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是啊，那我是圣徒。可是我就觉得我不太像啊，所以呢我们可能要对圣徒的名称有一个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读不到圣徒这个字，但是我们读到的是圣民，因为是以色列整个民族啊，是属神的，叫圣民。新约就读到很多圣徒啊，所以不管是圣民还是圣徒，都是用来称呼属于神的人。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子的称呼是来自于跟神的关系，跟基督的关系，这个身份是从神而来的。这个身份不是人觉得自己够好我今天可以称自己为圣徒，而是我觉得你够好我称你为圣徒。不是，这跟我们的一般的观念完全颠倒，不是这样的啊，是神称我们为圣徒，因为我们是被他分别为圣归给他的，所以叫圣。在旧约我们看到有什么圣日，对不对？圣日那是归给神的，圣殿啊，归给神用的圣殿啊，圣饼啊，归给神用的陈设饼，归给神用的就叫做圣。所以我们先要从与神的关系来看这个圣，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看到有了这个身份之后才带来一个圣洁的生活。先有身份，后来这个身份会结出一个美好的果子，就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圣洁。为什么？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 那里告诉我们，因着信了基督，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啊？圣灵是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喜好，让我们喜欢圣洁，让我们去追求圣洁。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他引导圣徒去效法神，去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一个圣徒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完全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我们的顺服。好，所以没有这样的身份，没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是不可能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真的要对这样子的身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练习多使用圣徒的称呼？众圣徒平安。我们每天灵修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感谢神让我成为圣徒？我们可不可以常常想我是圣徒？当我要说出一句话的时候，当我很生气的时候，当我很讨厌一个人的时候，求圣灵提醒我，我是一个圣徒，我可以有这样子的言语行为吗？这个圣徒这个身份，我相信真的可以来约束我们的言语行为，好，让我们可以活出更像圣徒的身份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改口叫圣徒？好，我们不要讲弟兄姐妹平安，这是非常亲切的。众圣徒平安，就是非常非常什么庄严的，是吗？非常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起一个敬畏的心的一个称号，也可以让我们非常的谦卑。因为当别人称我们为圣徒的时候，我们心里知道不行，我早上才骂过人，才讲过不好听的话，我真的不配。我心里更加的谦卑，我更加的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更加顺服神的真理，来成为一个圣徒的样式。第六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我们又要从亚当夏娃开始讲起。自从亚当夏娃他们决定不要听从神的话以后，一直到现在，全人类都相信撒旦的谎言。这个谎言也算在这里讲的虚浮的话。什么谎言呢？就是你吃嘛没有关系，不听上帝的话试试看啊，谁厉害啊？你试试看，不听上帝的话后果没有那么严重，你不会死的，不一定会死的，而且呢你可以得到好处，你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跟上帝一样的聪明啊。从此之后，全世界人就活在这样的一个谎言里头，人就以为自己可以做上帝。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可以来决定善恶的标准。然后呢自己又发现，诶，我今天没有听上帝的话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啊，没关系，我明天也可以不太听上帝的话。都活在一个自己的虚浮的谎言里，或者是别人告诉我们的。然后呢整个社会就告诉我们一个价值观，就是大家都做的事你也可以做的，没有关系啊。所以呢大家做的事我们也去做，我们的良心都不会不安了啊。如果我们不天天灵修的话，圣灵的责备我们也听不到了，我们就很平安。结果呢我们慢慢就会告诉自己，或者别人会告诉我们说什么虚浮的话又来了，我有自由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有自由， 我是人，我有人权，啊，我可以这样做。于是我们就很容易容许自己犯罪，为什么？因为我们会为自己找理由犯罪，或者我们犯了罪之后不认罪，会找理由，就像亚当夏娃一样，找许多的理由，最后就是自己没有问题，别人有问题，是别人害我的啊，或者我在这样的家庭成长，所以我有这样的个性，所以就让这样的个性继续下去没有关系啊，或者我不能控制这样的诱惑，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事情。不管找什么理由，都是把自己犯罪的行为合理化，合理化之后呢，自己就陷在罪里面就出不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被虚浮的话欺哄，然后呢我们觉得犯罪不要紧，事情没有那么严重，越陷越深出不来。在这里神保证一件事情，神保证什么事情啊？做这样子事情的人啊，神的愤怒必临到，必临到那个悖逆之子。悖逆之子就是不顺从神的人。谁不顺从神？应该是不属神的人。好，我们属神，我们就应该是顺从神的人。第二章第三节讲到另外一个名称叫可怒之子，啊，因为神的愤怒是要临到这样子的人。所以第七节就讲到什么呢？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如果我们跟着不顺从神的人做他们做的却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当神愤怒临到的时候，我们也有份，我们也会被神的愤怒所审判。所以这里警告基督徒说，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于是我们就发现神会愤怒的，神会愤怒，对现代人来讲这个好像是天方夜谭。我们要再一次的强调，神的愤怒是因为人的罪。不愤怒的神好不好？泡泡你说，不愤怒的神，不会发脾气的神好不好？为什么不好？大家都犯罪了，是不是？ I don't care， 意思就是说，对，神说你们犯罪我不在乎，所以我也不发脾气，好不好？不好，我们都不喜欢。我们喜欢神不对我们发脾气，对别人发脾气可以，对吧？但是呢，基本上我们不喜欢一个不公义的神，什么都说好的神。如果神不在乎罪，他是不会发怒的。所以神发怒表示他是圣洁的，他是要刑罚罪的，他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我们想要的神一定是公义圣洁会发怒的神，他不是乱发怒，他是对罪发怒。所以现代的人呢就觉得神是爱人的神，所以他不应该发怒，所以呢会发怒的神就不是真的神。所以现在的人呢就假想，自己假想，自己制造一个神，那个神是不会发怒的神，他只爱人，他不生气，所以他也不审判啊。这样的神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他爱我吗？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不要紧，我不受限制啊，因为他不会发怒，不会生气，他也不会审判我啊，所以他知道我的软弱，他知道我的需要，所以我做什么事情犯了规没有关系，所以没有任何的限制。这个表示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现在的人已经对罪麻木，良心已经对罪麻木。我们生活的整个环境，我们不用举例，大家都可以心里可以体会到，人已经对罪麻木，他已经不认为这个是罪那个是罪，他觉得都可以，对圣洁不感兴趣，觉得圣洁是天方夜谭，是没有必要的事情，是多余的啊，快乐比较重要，圣洁不重要。并且可怕的是这样的人就是拒绝真理的约束啊，不要有真理来约束我是最好，所以我爱干什么干什么。如果我们身为基督徒，身为圣徒，身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要真理来约束我们的时候， 我们只要听我们喜欢听的话，就像孩子一样，爸爸妈妈讲你的，你喜欢听你听，不喜欢听的你不听，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自己损失啊，自己的品格就不会被塑造得更好。我们如果拒绝真理的约束，我们的生命不会更加的圣洁，我们会在这个世界的污秽里头一直被影响、被传染、被影响、被传染，我们会越来越跟世界一样，而不是越来越像神。我们越来越没有办法像神，没有办法效法神，所以我们要接受神的话来约束我们整个人的意志、感情、理性。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发现什么事情，就是你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你们是谁？是圣徒。他们是谁？是悖逆之子，是不属于神的人。你们跟他们是不同的，生活在不同的国度里，你们是在基督和神的国里，他们是在世界上。所以你们跟他们的生活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不要再觉得很矛盾，没有矛盾，我们是在属灵的标准里，活在一个属世的社会里，我们是在一个重叠的时代里。我们暂时会看到两种标准，但是我们只遵从一个标准，就是神的标准。我们就发现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就是我们从读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会发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上帝从创世纪开始，他就一直在做一个工作，就是分开你们跟他们。我们要不要想想看，创世纪，你们跟他们，我们很熟悉的有哪一些？创世纪第四章开始，就有亚伯跟该隐，对不对？上帝分开了，亚伯的献祭，上帝悦纳，该隐的献祭，上帝不悦纳，上帝分开了，属他的，不属他的。挪亚方舟，我们小孩子都知道，挪亚一家人进了方舟，就洪水淹没了其他的人，上帝把你们跟他们分开了。还有索多玛人跟罗德一家人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所以上帝把罗德这一家人跟索多玛这一城市的人分开了。我们最熟悉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是什么？血气生的，上帝说不算上帝的应许生了一个以撒，这个是承受应许的儿子，另外一个不是，上帝分开了。结果以撒的儿子两个也分开了，对不对？该隐没有承受应许之地，然后呢，雅各承受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和埃及人是分开的，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上帝降了十灾，埃及人遭殃，以色列人没事，上帝是分开你们跟他们。我们看到新约，主耶稣的门徒有没有分开？十一个门徒跟犹大，犹大是出卖主耶稣的，分开的。主耶稣讲的比喻在马太福音25章，十个童女的比喻，有五个是进了婚宴，有五个因为他们没有准备，他们疏忽，他们偷懒，他们贪图方便他们没有准备，所以他们是在门外，在黑暗里，没有进到神的国度，分开的。接着讲了绵羊跟山羊的比喻，耶稣来审判的时候分开两群人，一群像绵羊，一群像山羊，不是把人比作羊，就是呢属他的跟不属他的要分开。 结果绵羊要承受神在永恒中为他的儿女预备的国度，另外一群人要进入神为魔鬼预备的啊地狱，分开的。所以神从起初就分开的，一直到末了他要分开啊，你们跟他们。所以在这里强调神分开了蒙慈爱的儿女跟哪一些人是分开的，悖逆之子是分开的，圣徒跟哪一些人是分开的，在神的国度没有份的人是分开的。所以我们要想想我自己是谁，我是你们还是他们，我是被神分开的这两堆人里头的哪一堆，我是属神的在神的国里有份的，还是我是悖逆之子，我是要遭到神愤怒的。我们先来确定一下。所以当我们确定自己是圣徒的时候，我们就以圣徒的身份活在地上，我们才知道我们从今以后该如何活在地上。至少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学习到三点。第一点，圣徒是谁？圣徒是神亲爱的儿女，圣徒是在基督和神的国里，圣徒是天父从世人当中拣选出来的人，这群人叫做圣徒。你是圣徒吗？好，你确定你是圣徒，那么从今你就记得你是以圣徒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就不能再把自己看成跟世人一样，学习他们的样子过生活。第二点，圣徒每一天的生活的目标都是要效法神的恩慈、怜悯、饶恕的爱，并且每一天都是在基督的救赎的爱里面来学习爱其他的基督的肢体。第三点，圣徒要学习用各样的机会来感谢神，享受从神而来的喜乐，而不要用不圣洁的言语行为来为自己制造快乐。好，我们一同祷告。感谢天父，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基督的国里面来承受天上的基业。求你帮助我们记得我们是你所亲爱的儿女，我们是以圣徒的身份活在世上，帮助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中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我们都懂得感恩，不管做什么事我们都记得我们是要学你的样式，我们是要学习你的恩慈、你的饶恕的爱，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在一起过肢体的生活，一同追求成圣。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